不去英国读医学，那你就耶稣负责管你饭吃吧，我们就要走了。那这时候呢，这位姊妹啊被圣灵感动，她就说好，那我就要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啊，她就孤苦伶仃的仰望神，神也为她开路，所以她就开始在上海那边呢、啊，就预备了一个房子，就开始传福音。而且这个姊妹传福音啊非常有能力，她只要一传讲啊，每次啊那个座位上面啊前面都是湿的，因为实在太感人了，很多人都在那里流泪啊，悔改啊，认自己的罪，许多人都被征服。而且在那个年代啊，就只有他开始传讲这个重生的道，而且呢他这样的传讲啊传遍大江南北，在那个年代得着了许多的青年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得着了许多我们熟悉的这个关键人物啊。在1920年代，他到了福州得着尼拓生弟兄，1921年他到了杭州得着汪佩珍姊妹啊，而且呢他在那里还得着了数十位的这个青年人呢、啊，甚至啊在中国那时候兴起许多青年人啊，都是因着这个姊妹啊传讲福音所带得救的啊，包含了、啊、这个北方的王明道弟兄也是他传福音带得救的。好，所以呢我非常摸着啊，很特别啊，在那个年代主大量的得着这些青年人，而且呢他是高中毕业要准备读大学这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啊才有这个青少年特会啊。我摸着这个陈恩弟兄讲的说，我们对这些人都充满盼望啊，因为他们呢、啊、不知道哪一个人呢、啊、哪一天就要被主大大的使用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人都是很有盼望的。然后呢他在这个在福州啊，这一段可能弟兄姊妹就比较熟悉，他在福州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啊，在传讲的时候就得着了一位，这个就是啊尼拓生弟兄的妈妈啊。那时候呢他们其实都是美依美会的这个信徒啊，这个教徒啊，然后呢其实他们并没有得救的经历，但是呢因着这个于慈度姊妹啊去传讲，他就怎么样真实的遇见主。一个人一得救，一个最大的特别就是怎么样会认罪，所以呢他的母亲回去啊就向家人认罪啊。那这个尼弟兄呢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特别，他这个高傲的母亲怎么会愿意向他们认罪，所以呢第二天啊就去看这个姊妹传讲福音，然后呢尼弟兄也被主得着了啊。尼弟兄这段呢等一下我们后面弟兄我们会继续交通、啊、我们就来讲，继续讲啊，这个请弟兄姊妹读一下、啊、他这个信心能力根源的这几个点、啊、我们一起读。我们来说明一下这几段呢、啊，这几个特点，他信心的这个能力的根源呢、啊，这几个点。第一个呢，他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服环境的对付啊。这个在他的经历里面呢，主特别的量给他两个佣人，在制作他，看起来却是小事啊，但他这个佣人很特别，都是啊跟他唱反调，他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啊，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很蒙光照。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主啊我旁边怎么齁，主就安排一个这个专门就是来跟我唱反调的，你知道这些人就是要来怎么样成全我们的。然后呢他就、啊、真的让他很想生气，可是生气是出于肉体，所以呢他说他也不能生气，那不能生气怎么办呢，他就带到主面前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啊。这个其实啊这个琐碎的这些试炼呢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学习顺服。我们这个人非常喜欢讲理由，但是主借着环境呢让我们来学习顺服。第二呢他不仅学习环境中的对付，顺服环境中的对付，他还学习了顺服圣灵在里面的教导特别呢他在这个对付罪以及啊这个看见神的旨意上面呢他来学习这个顺服因为啊他这个有一次在这个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遇到就在他的会中里面呢有一个他在那时候要去学医的同学，而这个同学呢曾经他在12年前跟他大吵了一架，他也跟他很生气的骂了他一顿，可是主就在这时候他要带传福音嘛，主就说去跟你同学认罪。这个是很难为的，对不对？那主在里面就光照他，他里面就有个感觉他愿意顺，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去跟他同学认罪，所以啊当年这个赦免我， 我觉得主实在是啊，要使用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使他们学习这些生命内里的功课。然后呢，这个他也注重生命过于恩赐啊。其实他是一个这个奋兴布道会的一个，这个布道会的布道家，所以这个恩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他也看见一件事情啊，这个生命是比恩赐更为重要啊。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个如果恩赐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的控制之下，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重视生命过于恩赐的人。然后呢，他也啊强调要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每次呢要去释放话语之前呢，他总以为今天要释放话语要怎么样，要需要长时间的迫切的祷告，好预备他这个人。但是主光照他说啊，不是特别的祷告，而是经常的活在神的面前。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虽然在我们今天呢这个属灵的这个知识和教导里面，我们看起来可能都是并不是太特别的一个说法，但是你看在这么早期啊，就借着这些生命的榜样，他们就学这些生命的功课啊，他是学习怎么样活在主面前。最后呢，他讲到不住的祷告啊，也有五个点啊。第一个呢，他时常祈求什么呢？求主一直保守他在一种属天的境界中。第二呢，他也祈求主给赐给他顺服的灵，愿意时常的顺服。第三呢，他也祷告求主让他被神占有，好叫他常常能够顾到人的需要。第四，他也祷告啊，求神的爱充满他，使他能够像神一样的来爱人。第五，他还祷告啊，求神使他以神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事，好叫他成为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因为这样子呢，他一直活在神面前，所以他有一种信心的能力的根源啊。所以为着这样的一位人物啊，我们实在感谢主，也求主啊感动他们的灵来加倍的感动我们。第二呢，我们要来看第二位哈，何寿恩教士。Amen。 何寿恩教士呢，我们一样请弟兄姊妹啊，我们来读一下哈，这个几个这个中纲哈，何寿恩教士的几个特点，好，请一起读。讲到何寿恩教士呢，啊，这个第一点讲到他是什么，似乎不为人所知。在这个他的这个英文名叫 M.E. Barber 哦，他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呢都不见得是一个很耳熟能详的名字，只有啊可能在英文的荒漠甘泉里面可能可以找到部分的啊，有出现这个名字。而且呢，他是一个传教士啊，传教士他其实啊，他也不像有一些的传教士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对不对？像我们讲到李文斯敦，讲到戴德森啊，我们一讲到这些人呢、啊，都耳熟能详。甚至呢，他工作的范围也不大。何寿恩教士呢，他一生最主要的时间就是在中国的一个穷乡僻壤，在福州的一个小地方。啊，他不像约翰卫斯理说什么呢，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场啊，他就一生就埋在一个小地方。然后呢，何寿恩教士呢，他也写诗歌啊，我们中间呢诗歌本里面有很多他的诗歌啊，他不像这个、啊、这个诗歌有诗人呢、啊、这个查理卫斯理啊，这些其实都相对性的、啊、他们做的诗歌在很多基督教里面的这个诗歌集都会有收藏。另外呢，他也、啊、爱主，属灵生命上是成熟的，可是他也不像啊盖恩夫人啊，甚至呢穆安德烈有很多的著作、啊、是传世的。所以呢，他的第一个特点呢，似乎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但是这样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呢，他却把自己怎样奉献给主啊，他怎样，他这个其实他两次哈、啊、答应主的呼召来到中国啊，他这个来到中国，他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根据差会差派来的，然后呢差派来之后呢，因着他同工对他的嫉妒，所以就诬告他， 然后他就被找回去了，经过审问。那因为他学了生命的功课，所以他不为自己辩白了。那这时候呢，这个他们负责的这个弟兄呢，就告诉他说，这个你，我今天用权柄呢，叫你把事情要说出来。这时候啊，他怎么样？他才顺服，说明了这个情形。但是他也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他不应该继续留在这个差会里面。然后他就祷告主说：“主啊，我愿意再到中国来。”其实那时候是非常为难的哈，因为啊，他如果说那个时候你没有差会的这个支持，你自己要来啊，他连要一个肥皂都要祷告。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吗？你现在可能说我要去 Seven 全年买个肥皂，轻而易举。但是啊，他在很多的环境上啊，其实都是非常的为难的。但是主还是怎么样呢？再把他差派到中国这块地上来。所以他离世的时候呢，尼弟兄讲了一句话哈，感慨的说，他为主把自己糟蹋了。弟兄姊妹，今天呢，可能我们呢想要做一件大事情，轰轰烈烈，能够为人所知。可是呢，何寿恩教师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榜样，他就是不为人所知。看起来似乎啊，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可是却留下了一个生命的种子。我想今天呢，你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要说我们受倪弟兄、李弟兄的服侍。但是啊，今天倪弟兄就是受这位姊妹的服侍。啊，其实我们都受了他的恩典了哈。然后呢，这个讲到他的脚中哈，何等佳美，很特别。我们知道上次我们有提到，外国人来到中国哈，要传福音，遇到一个最为难的事情就是什么？学中文。而且呢，这个根据资料很特别啊，那时候他还因为他到了福州，要传，要学福州话。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外国人哈，要来学福州话哈，然后呢，用福州话来传福音。所以呢，他们真是有一种迫切的灵哈，愿意把福音传给在中国里面黑暗的人。好，我觉得这个在听到这些信息啊，看读这些资料，里面都觉得何等的敬拜主。当年就是有这些人，他不为着自己想什么，不为着自己的前途规划什么，而把自己糟蹋了，今天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而且呢，其实啊，我们上次有听过，外国人在中国传福音其实是怎么样？是不被接受的，而且是怎么样被侮辱的，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忠心的在那里向着主忠心的传福音。而且呢，何寿恩教师他也非常看重祷告，所以呢，他那时候啊带了一些弟兄姊妹得救之后，他就会常常兴起啊这个祷告会，借着祷告来托住他的工作。接下来我要交通这个第四点哈，全心爱主，爱主的旨意和并爱主显现这一段。我非常摸着呢，在这次的预备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问主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个姊妹，甚至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姊妹她做工的功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为什么人又会得着她的帮助呢？其实关键有一件事情，就是她那个生命的服侍。我们从后来啊尼托森弟兄的格言呢，其实可以大概看到这幅图画哈，我想弟兄姊妹不陌生这段话，就是神注重我们的琐事，过于我们的所作，对不对？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上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都不能为神做工。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将生命流露出来供应给人呢？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他愿意让神在他身上不断的工作和制作雕刻的人。甚至呢，有一次尼弟兄就问他说，在遵行神的旨意上有什么经历？这段话请弟兄姊妹请听啊。他说这个每一次他只要跟人祷告，觉得这个神的旨意好像啊有延迟来了，他就知道一定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啊没有顺服。因为这个没有顺服呢，就让神的旨意在他里面延迟。所以他问尼弟兄呢，不是问说你遵行神的旨意吗？他是问说你喜爱神的旨意吗？ 有一次呢，这个尼弟兄啊，就听到他的祷告，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他明明知道神所要的，可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就还不愿意放下。而他这个祷告就说啊，神啊，请你再等一下，我愿意啊，要顺服你的旨意，但我现在还顺服不来，但是啊，神啊，我愿意，但是请你要等一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呢？还是常常我们就跟神说，主啊，我要的，但是啊，他却说他不愿意主向他屈服，所以他愿意说，主啊，你再等我一下，我愿意向你屈服。所以呢，这里他就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什么。他说95%是肯顺服神的旨意，5%才是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你觉得神的旨意在这里不能够畅通，不能够明白？有一个关键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的那个心呢，不见了，我们里面有不当的目的了，所以啊，我们在里面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还有一次啊，他这个卧病在床，已经连续发烧4天了，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为什么我在这里生病？他实在也查不出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里生病。后来主就启示他说，这个不是我做的，而是什么撒旦的攻击。他就说，如果这是我的错，那我就生病了，但是这是撒旦的攻击，那我就不能够这样下去。就他就起来，然后他就做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大本诗歌640首，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所以呢，他因着这样一个一个实际生命的经历的功课的学习啊，使得他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刚强的一个认识。然后呢，他也是非常有主的同在啊。我们都知道尼弟兄啊曾经说过，他去到他的客厅里面，甚至呢这个何寿恩教师还没有来，他就在客厅里面等他，然后就觉得怎么样，很有主的同在。然后呢，甚至有一次要过年的时候，他跟着尼弟兄然后走路，要经过一个转弯口，何寿恩教师就说，也许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就会遇见他。哇，你看他是一个这样活在神面前等待主来的人，而且他实在是一个生命的种子撒下啊。这个尼弟兄啊，从这个因着跟何寿恩教师的交通，所以从起手做基督徒就知道说，基督徒是一个生命的事情， Amen。 所以呢，这个榜样呢，也在他里面留下深刻的图画。所以这个尼弟兄呢，其实是在这个少数啊，被这个何寿恩教师成全的这些青年人里面，后来还留下来愿意继续受他责备的啊。因为啊，这个何寿恩教师其实是非常的严格啊，但是呢，严师出高徒啊，这个愿意一再把自己送到何寿恩教师面前受他的成全，所以尼弟兄呢在主面前学了许多很多生命的功课。好，那这个何寿恩教师这边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做了几首诗歌，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分量的，比如说这个282首，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啊，弟兄姊妹，这首诩歌啊，另外呢469首，从国离恨我们动身，学习耶稣的忠贞啊，还有呢497首，神啊，你名何等广大仰望，我尽头升起中心定安然，够了无论是多纷繁，有你够了无论尽多